第二十集，接着上集的话题来聊啊。因为那些患者的生活环境都非常的优越，因此原型中存在的问题都没能及时的显现出来。为此，要学会识别舒适环境掩盖下的原型错误，至少要意识到它的存在，虽然问题难以辨认。一般来说啊，可以通过以下症状加以识别。一个缺乏社会兴趣却又总想博人眼球的儿童，通常呢会把自己弄得邋里邋遢，并以此来霸占别人的时间。他不愿意睡觉，夜里会哭闹甚至尿床。他会装出一副焦虑不安的样子，因为他发现焦虑是一种强大的武器，可以用来胁迫他人，任其摆布。一旦条件允许，这些症状就会出现。找到这些症状，就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现在来看看这个有着错误的原型的男孩十七八岁或者接近成熟时的样子。他的过去是一片荒原，我们对此所知甚少，所以无法对其做出评估，因而其人生目标和生活风格也就变得扑朔迷离。但是步入社会之后呢，他不得不面对人生的三大问题，即社交问题、职业问题和婚恋问题，而这些问题又牵扯到个体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关系。社交问题涉及我们对待他人的行为，对待整个人类以及人类未来的态度。这个问题关系到人类的存续和救赎。事实上，个体的生命是非常有限的，人类只有团结起来，生命才有望延续下去。至于职业问题啊，可以通过孩子在学校里面的表现加以判断。可以肯定地说，如果男孩想凭借工作变得高人一等，那么他的愿望就很难实现。谁也无法找一份无需听命于人、完全单打独斗的工作。由于我们所说的这个男孩呢，只关注自身的利益，因此他很难在一个从属的位置上表现出色。不仅如此，这种人在职场上也很难赢得信任，因为他永远不会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一般而言，事业的成功依赖于对社会的适应程度。在职场上，若能做到急他人之所急，想他人之所想，绝对是一大优点。这样的人一定会步步登高，甚至扶摇直上。然而，我们所讨论的这个男孩则绝对不会如此，因为他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在职场上呢，他的能力有限，因此只能以失败告终。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发现这样的人从未完成职场准备，或者说起步太晚。他们可能已经到了而立之年，却始终没有明确的人生目标。上学时，他们不断地变换专业，工作后又不断地变换岗位，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无论如何，他们都是进退失据，无所适从。有时呢，可以看到一名十七八岁的年轻人，虽然非常努力，但却非常的迷茫。对于这样的人呢，最重要的是予以理解，并在职业选择方面呢，为他献计献策。如此一来，他可能还会对某些事物产生兴趣，并从头开始学习训练。另外，一个男孩到了这个年龄，还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标，的确让人感到不安。他们常常一事无成，所以家长和老师都应该在孩子到达这个年龄之前，努力引导他去思考未来的职业目标。在学校里，老师可以通过布置作文作业的方式来达到目的。比如，出个作文题，长大以后我想做什么？为了完成作业，学生就必须直面这一问题。否则当这一问题真的摆在面前时，就有点措手不及了。年轻人需要面对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婚恋问题。既然人分男女，那么婚恋问题自然就非常重要了。假如人类只有一种性别，那事情就完全不同了。既然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就必须学会如何跟异性相处。有关婚恋问题，将在后面的章节里详细分析。 这里面呢，只是有必要说明一下婚恋与社会适应之间的关系。缺乏社会兴趣，不仅会导致社交问题和职业不适，也会引发异性交往障碍。一个自我至上的人，是根本无法踏入二人世界的。事实上，性本能的主要目的之一，似乎就是要把自我从狭小的世界中拉出来，为社会生活做好准备。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应该主动去拥抱性本能。除非我们决定忘记自我，融入社会，否则，性本能根本无法发挥起应有的作用。至此，我们可以给之前一直讨论的这个男孩下一个结论了。我们看到，这个男孩正面临着人生的三大问题，他绝望无比，生怕失败。之前为了所谓的优越目标，他尽量的回避生活中的种种问题。那么现在他还剩下什么呢？他不肯融入社会，对人充满敌意，结果变得是疑神疑鬼，自我封闭。正是由于他对别人毫无兴趣，因此毫不顾及自己的形象，常常是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看上去活脱脱一个精神病人。众所周知，语言是社交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交流工具，但是他却三缄其口，沉默寡语，而这恰恰是精神分裂症的典型特征。就这样，他画地为牢，把所有问题都隔离在外，最后呢，只能跻身精神病院。他的优越目标导致他与世隔绝，改变了他的兴趣力，让他彻底失常。有时他竟想一飞冲天，幻想自己是耶稣基督或者皇帝。他就是在这些荒诞不经的幻想中实现自己的优越目标的。我们常说，生活中的所有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社会问题。无论是在幼儿园还是在公立学校，无论是在友谊、政治还是经济生活中啊，概莫能外。很显然，我们的所有能力都是聚焦社会的，都是为全人类服务的。我们知道，社会适应不良的根源在于个体的原型。问题是，应当如何进行及时补救呢？如果父母不仅懂得如何预防原型中的大错，而且还懂得如何通过细微的症状来对原型中的小错进行及时的诊断和纠正，那么对于孩子来说，这不啻为一份沉甸甸的厚礼。很少有父母愿意主动学习，主动规避错误。他们对心理学和教育学丝毫不感兴趣，他们要么纵容孩子，对胆敢指出孩子毛病的人横眉冷对，要么干脆就不关心孩子。因此通过家长很难有所收获，同时呢，也不能指望在短时间内能让他们有所领悟。要想让他们开窍，并非一日之功。所以与其如此，还不如让医生或者心理学家直接介入。除了医生和心理学家的个人努力之外，最好的结果只能通过学校教育来实现了。孩子的原型错误往往都是在入学以后才表现出来的。懂得个体心理学的教师可以在短时间内发现错误的原型。他不仅能够看出一个孩子是否合群，是否努力想成为关注的焦点，同时呢，还能看出他是胆识过人还是胆小如鼠。一个训练有素的教师可以在一周内发现所有孩子的原型问题。从教育的社会功能来看，教师更有能力去纠正孩子的错误。人类之所以创办学校，就是家庭教育根本无法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学校是家庭的延伸，在学校里，孩子的性格得以养成，孩子面对生活问题的能力得到培养。教师应当具备相关的心理学知识，以便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未来，个体心理学必将成为学校办学理念的主导内容，毕竟，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个性。